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分享第七课，主题是生命之粮和水。那么这一课内容呢是比较的清楚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你的圣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主啊，让我们可以从一些的百姓他们的历史当中获得教训、警戒和帮助。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七课，生命之粮和水。那么没有学课的啊，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也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那么这一课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之后，那么在到西乃山之前的这样的一段路程，那么在此期间啊，他们经历了苦水，他们经历了马拉和以林，那么他们也来到了逊的旷野，因为没有食物，他们就发怨言，上帝也赐给他们有鹌鹑和玛拿。后来他们又来到了利非丁，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又再一次的发怨言，那么上帝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他们也经历了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后来叶特罗来到以色列人的营地，那么也谈到了叶特罗他来到之后的一些经历。那么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22节以及到第18章。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出埃及记第16章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存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这个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个存心节是谈到了玛拿与安息日。因为平常这个玛拿呀，如果放到第二天，那么就会坏掉和生虫子，但是第六天所降的这个玛拿留到第七日却没有坏掉也没有生虫子，所以因此呢，第六天的玛拿是双份的玛拿，能够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遵守这一个安息日，并且第七天不降玛拿，第六天降双份，所以乃是啊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上帝如此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一课内容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呢，在星期日的主题是苦水，是谈到了马拉和以林。那么星期一是谈到了鹌鹑和玛拿，是谈到了在逊的旷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星期二是谈到了磐石出水，是谈到了在利非定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星期三是谈到了叶特罗。那么圣经呢，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那么星期四是一个教训啊，谈到的是生命的粮和水，谈到的我们新约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那么后面的星期五就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了。好，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苦水。我们首先来翻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之后，首先呢，他们来到了马拉，这是他们过红海之后的第一站。可是呢，水却是苦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上帝给他们的考验。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啊，那么因为呢，他们带出来的水已经喝完了，他们已经没有水喝了，所以他们的老人、孩子，也包括他们的牲畜啊，都非常的干渴。那么好不容易他们找到了这个水源，可是呢，水却是苦的。于是啊，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红海边上帝大能的拯救，可是呢，才过了3天的时间，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那么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啊，经常的会发怨言，但是上帝啊却爱他们，就让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那么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又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显明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不幸，因为上帝完全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呢这一个水给他们喝，可是呢他们却发怨言，所以就显明了他们的不幸、他们的灰心、他们的怨言。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一个神迹可以显明两个方面。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耐心等待主的时间。第二个是上帝会与世人合作成事，就是摩西与上帝合作啊，摩西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面，所以就变甜了。那么这个呢，是人与神的合作。那么神迹之后啊，上帝又给他们定了这个律例和典章，并且应许他们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要遵行上帝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应许只有借着顺从才能够成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发怨言之后，上帝给他们一个神迹，告诉他们不应该发怨言，而是要相信上帝的带领，并且在这个背景之下，上帝赐给他们啊这样的一个应许，不把埃及的疾病加在他们的身上，是告诉他们学会顺从上帝的话，遵行他的典章。然后呢，他们又来到了这一个以琳，在以琳可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以琳呢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所以他们就在以琳安营。那么这个就是先苦后甜，上帝也借着这一个方面来教导以色列百姓遵行他的律法，信靠他。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带领总是那么的美好，中间或许会经历这一个苦水啊，经历这个患难，但是呢，最终会来到以琳这一个美好的水泉旁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会啊，在路上啊，虽有苦水，我们也不要发怨言，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带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你为自己带来了哪些试验和挑战？那么这个呢，需要弟兄姊妹啊自己啊去分享一下个人的经历。我们若与上帝合作，他仍会为我们工作，知道这个真理能使我们获得什么安慰。那么就是凡事都不至于灰心，因为知道上帝他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去信靠他，那么他就会为我们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我们的里面啊，除去怀疑，除去不信，因为人生虽有苦水，可是呢，最终上帝能够把苦水变甜了。好，这一个是星期日这一个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星期一这一个部分，鹌鹑和玛拿。 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么首先我们来读圣经十六章的全章，一共有三十六节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着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那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摩西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的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乃依法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正月十五出埃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二月十五，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之后呢，这个时候啊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从以琳起行，他们就来到了以琳和西奈的中间，就是逊的旷野。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那么也几乎要吃完了，并且他们行走在这一个荒芜的旷野当中，他们想到他们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儿女会不会饿死呢？那么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那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的领导，把前途的未知加在了他们现在的恐惧上。那么这个呢，乃是不信。所以啊，他们就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发怨言呢？乃是因为不信，乃是因为饮食。可是他们刚刚从马拉，从以琳那边出来，他们刚刚经历过上帝的神迹，但是呢，如今他们依然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之后，那么上帝首先给他们两个考验，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物。上帝以此来试验他们的信心，试验他们的顺从。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首先的这个怨言也都是这个饮食。首先在马拉他们以水来发怨言，那么如今呢，他们又以这个饮食食物来发怨言。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的试探经常与食物有关。他谈到了在伊甸园当中啊，我们的先祖他的考验也是食物，那么耶稣在旷野当中受魔鬼的第一个试探也是饮食的试探，那么也谈到了以扫也是因为这个饮食而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摩西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所以上帝四十年之久降玛拿供应他们的需要，那是要告诉他们这一个真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一个玛拿呢，它是降下六天，第七天不降，第六天降双份的玛拿，来告诉一切的百姓要遵守上帝的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玛拿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乃是他们的供应者，第二个是教导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安息日。那么学科里面呢也谈到了每周啊都会有四个神迹的发生，那么第一个就是每周都会降下六天的玛拿，那么第二个就是每周五，就是第六日的时候呢要赐下双份的玛拿，那么第三个就是从星期五的预备日到安息日，那么这一个玛拿呢它不会变坏，那么第四个就是安息日没有降下玛拿。所以上帝每周以这四个神迹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来引导他们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遵守安息日了，所以如今的上帝啊，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前要引导以色列百姓恢复遵守他的安息日。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人们都有口腹之欲，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地里生出来的丰富食物 不仅表明上帝希望我们吃，也表明我们应该享受我们所吃的。然而，食物这美妙的礼物，如何可能被滥用呢？的确，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饮食面前发怨言。我们的先祖亚当，那么也是因为饮食而犯罪。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一个试探也是食物。那么同样的，今天饮食那么也成为人类的第一大试探。那么耶稣论到我们这一个幕后的时代，耶稣说又吃又喝，就是人吃喝呀毫无节制。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那么这个小吃街非常流行啊。那么人们吃这个饮食呢，到半夜十二点，那么还在吃。所以这个餐饮的行业呀，什么时候那么生意最好呢？就是在晚上的，在夜里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人不单单吃地里面长的这个食物了，人还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人们呢，早已经滥用了上帝给我们的自然的这个食欲，滥用了口腹的欲望。那么在心中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乃是以他们的肚腹为神。那么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就是圣经谈到啊，人以他的肚腹为神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在饮食上有节制，因为圣灵的果子乃是节制。那么八部天梯的第四梯也是节制。好，这一个是星期一的部分，鹌鹑和玛拿。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磐石出水。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虽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哇，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又发怨言了。因为这一次啊，他们又干渴了，他们又没有水喝了，于是呢，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他们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么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所以摩西啊，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争闹，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倘若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的话，为什么我们还会干渴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这一个不顺利呢？所以啊，他们想要把摩西给打死，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不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认为这乃是摩西的阴谋，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么好把他们陷害在这个旷野当中。而他们认为啊，摩西之前所行的神迹都是什么？都是巫术啊，都是邪术。 所以他们认为并不是上帝所行的神迹，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在他们中间，而是摩西所行的巫术，目的还要害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好陷害在这个旷野当中，好侵略他们的财产。所以弟兄姊妹，很令我们惊讶，他们竟然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于是上帝啊，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那么就高举摩西，让摩西在全会众面前击打磐石，磐石出水。那么这样就可以让以色列人啊相信摩西。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发怨言，我们也不要怀疑上帝，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怀疑，到底真的有上帝吗？上帝到底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那么这个呢，乃是不信啊，这个也是试探上帝。那么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这一个磐石就是基督。弟兄姊妹，基督乃磐石，他是万古的磐石，那么在他容不改变，他是可信的，他是牢靠的。他在古时供应以色列全会众水喝，那么如今呢，他也是我们的活水。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现在有哪些事情是你需要信靠上帝的？你如何才能学会顺服他的旨意，并等待他在他的时间表内采取行动？为什么这不见得能轻易做到？弟兄姊妹，现在啊，你在哪些事情上需要信靠上帝呢？比如说你的信心很软弱，那么你很灰心，所以因此啊，你需要信靠上帝。那么或者说你的信仰呢，因为信仰而遭遇这个逼迫，家人的反对啊和逼迫，那么你也需要啊信靠上帝。那么比如说你的身体有疾病啊，或者说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意呢不顺利，那么都需要信靠上帝。并且呢，我们还要学会就是等待上帝的时间，因为主的作为是有时间表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待他的时间啊，我们要学会顺服他的旨意。但是这一个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一个呢需要我们去学习。怎么去学习呢？就是说去经历很多事情，从一件件事情当中我们会慢慢的认识它，渐渐的学会忍耐，学会等待，学会顺服它。好，这一个是星期二这一个部分。后面星期三，叶特罗。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那么这一章我们不全读。我们来看第8节。我们先读到第12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我们再读下面的第17节，读到第23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也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便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 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好，弟兄姊妹，星期三的这一个部分，他一共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称颂上帝，就谈到了叶特罗给摩西所出的这样的一个主意，就是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那么代替摩西来办理这一个事情。但是挑选这些人，那么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要有才能的人。那么这个才能是什么呢？就是要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摩西原本可以不理会这个老人，叫他管好自己的事，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愿意听从这位非希伯来裔长者的事上学到什么重要教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摩西他的谦卑，他愿意接受叶特罗的这一个建议，因为摩西他虽然是以色列的这一个第一个领导，是他们的首领，可是呢他却如此的谦卑啊，愿意接受一个老人的建议。所以这一个呀，就给我们今天啊做教会领袖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也要有谦卑的心，我们也要善于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就是接受他们好的建议。用叶特罗的建议呢就非常的好，可以减轻摩西的重担，那么也可以减轻啊百姓的重担，可以提高这一个行政的效率。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无论我们的职位地位如何，我们都应该学会接纳他人的好的提议。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四的部分，生命的粮和水。弟兄姊妹，生命的粮和水是谁呢？乃是耶稣。那么学课，让我们来阅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那么我们就多读几节吧，我们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三节，因为这段经文它是一个整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保罗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中，在云柱、火柱和那磐石中所藏的乃是基督。40年之久，基督与他们同在，引导着他们，基督就是那灵磐石。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却发怨言，所以保罗说，他们的事记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试探主，那么也不要拜偶像，也不要行奸淫， 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历史啊，乃是我们的简介，乃是我们的警告。因为今天基督也在我们的身边，他时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受洗归了基督，我们也吃了一样的灵食，我们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我们所吃所喝的都是出于那磐石基督。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旷野一遇到这个考验，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发怨言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你们所遭遇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上帝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考验，每一个困境，看似好像没有出路，但其实主都有预备，那么主都有安排。那么现在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读第十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还有下面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又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乃是活水，要在我们里头啊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因为基督他就是那磐石，他就是那活水。摩西他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代表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已经被击打，他已经被钉十字架，他已经成为了那活水的泉源。所以因此呢，凡到他这里来的必定永远不渴。那么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先读31节到35节。第六章的31到35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还有下面的47节到51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那么他是活水，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什么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就是信他，信他的人有永生，信他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信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信他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好，这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这一个部分。那么在左边有一段预言之灵摘自先祖与先知，我们来读一读。饮水危机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个民族就面临新的危险，凶猛好战的亚玛利人袭击了他们。预言之灵讲，亚玛利人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品德或他的主权， 但是他们非但不敬畏上帝，反而胆敢公然反抗他的全能。摩西在埃及人面前所行的神迹，被亚玛利人当作讥诮的画饼，视为列国的惧怕，也被他们嘲笑。他们曾凭他们的诸神起誓，决意要杀灭希伯来人，不让一人逃脱。他们又夸口说，以色列的上帝必无力抵抗他们。以色列人并没有伤害或威吓他们，他们的袭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们之所以要杀灭上帝的子民，乃是要表示他们的憎恨和公然反抗上帝的心。亚玛利人就是横行无忌的罪徒，他们的罪恶滔天，早该报应。然而上帝的慈爱仍呼召他们悔改。但当亚玛利人击杀以色列队伍中疲乏而毫无抵抗之人时，他们就确定了自己国家的厄运。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第8节到第16节里面谈到了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那么预言之灵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为什么来攻击以色列人呢？乃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所以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圣经是出埃及记第17章第14节和第16节。好，后面有三个讨论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说深入思考叶特罗如何从上帝为他子民所做的事中认识真神，为什么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问自己和学员，我们的教会向世界呈现了怎样的见证？关于上帝的本质和品格，我们应该向世界说些什么？那么这个说些什么，其实并不是用嘴巴来说，而是用行为来说。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叶特罗啊，他从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事情上，那么他能够啊认识上帝。所以从上帝的作为中认识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啊，有没有见证上帝？有没有啊使人认识上帝呢？那么怎么样使人认识上帝呢？并不是借着嘴巴讲，而是要借着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为，向这个世界彰显出基督的爱，使人可以知道基督就是爱，使人可以知道上帝就是爱，让人可以知道教会乃是表现出耶稣的爱，使人看到教会，看到基督徒，就可以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下面第二个问答题，他又说，再次阅读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关于今天有些人仍旧相信的古代异端邪说，既与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相反，声称旧约的上帝是喜好报复、嗜恨、不饶恕人的，这节经文应该教导我们什么？这些经文如何显示为何相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现在有很多人啊，他们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严厉的，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可见呢，旧约的上帝就是基督，那么乃是新约的上帝，乃是同一位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一样的，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都是那一位大有慈爱而又公义的上帝。好，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再次阅读怀艾伦所写关于亚玛利人如何有机会认识真神的引文，将他们的态度与叶特罗的态度做一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即为何上帝不仅对他们施行审判， 也对以色列所接触过的许多古代部族施行审判。之所以对他们施行审判，乃是因为他们原本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认识上帝。但是叶特罗却不是这样。叶特罗他虽然也是一个外邦的人，但是呢，当摩西把上帝的作为都告诉他之后，那么叶特罗愿意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他就称颂上帝。叶特罗说，我现在得知上帝就是比万神都大。但是这个亚玛利人呢，他听说了上帝的作为之后，那么他不但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接受这位上帝，反而他嘲笑这位上帝，他就是藐视这位上帝，所以因此呢，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的人他们也是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是不愿意接受，他们也是不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罪恶。所以当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那么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忽略了上帝恩典的人，藐视了主的恩典的人，那么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悔改的人呢，那么将来也要接受公义的神圣的审判。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的第七课，生命之粮和水。愿我们今天能够每一天都能够从基督那里，从我们的磐石那里，能够领受生命的粮，领受那活水，可以永留在我们里面，直到永生。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可以邀请他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那磐石，主啊，你今天没有改变。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40年，主啊，是主你与他们同在，你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你使磐石出水解他们的渴。救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就是生命的粮，你就是那活水，让我们吃足你的肉，喝足你的血，每一天都能够与主你的生命相连结，让我们从你生命那里可以领受生命之粮，可以领受主你所赐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里表现出主你的生命，让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主你的形象。因为在旷野40年，主你和以色列百姓同行，主啊，今天你也与我们同行，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同行，可以在我们身上表现出主你的品格，可以荣耀主你的名。救主啊，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把主你的每一位儿女向恩主交托，愿主与我们同在，借着我们来荣耀你，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主你的品格。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